我们的专题呢，要学习的是弄懂我们的心，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呢，神跟我们的个连结就是心对心啊，基本上是我们心的连结，心的被更新、被神工作都在心啊，心也是人的一个，就是说我讲到我是谁的时候，基本上也在我的心啊，神也是这样来看我们，好。那我们曾经，上次谈到说，这个谈到生气的事情，因为我们会谈到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有人，建议说好不好谈一谈我们的，情绪问题啦，哈，还是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思想啊问题，因为有时候思想会主导我们，情绪也会主导我们，哈，那我们就从这个心了解我们的心，弄懂我们的心开始啊，基本上这个情绪跟思想呢，跟我们的心的整个的生态是有关系。我们从那里讲到现在，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主要的针对性的主题，就是谈到我们的生气。那上次呢，我是把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这个遗害的那个看法那个焦点呢，给大家过了一次啊。当我们说我生气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我们的生气是出于我们的血气的生气，我们血气是会生气的啊。我们没有否定，圣经没有否定我们会生气。问题是怎么生气，生什么气，可能是我们比较需要去用一点心来成长的地方。我们要成长，我们可以成长。所以不是因为我生气，神就定我的罪，不会的。我们已经提过了，神不再定我们的罪，神在也不会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呢，来好像来记我们的恨或者记我们的恶啊。但是魔鬼会控告我们，那就是为什么在生气的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为主轴的哈，保罗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实际的哈。那里有几个不，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它是一个不要过界啊，我们有个界限，一个范围在那里啊，有几个不啊，不要犯罪，不要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那基本上这个部分是处于第四章所有我们问题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不是只有在讲生气而已，它的来由是因为保罗说，我们已经换了主人，耶稣是我们的主了，那我们当然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因为我们管我们的，带领我们的、爱我们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主了。所以，我们既然学了基督，就不再这样。那是整个的总卦里面包括这个生气。那谈到三个不哈，那生气的不能谈三个，不要到日落，等它要有一个界限哈。然后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犯罪。那么今天我们就比较针把它缩小，针对性的谈这几个重点。好，那我这个主题呢，上次我提到这个生气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残害，我们的思想会扭曲，我们会失去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自信。我们会没有意向，我们会对对方有成见，这个都是生气会带来给我。那就是为什么这个生气不能留太久，留太久就会变成怒，怒的话就会变成恨。那结果的话，事实上我们就会变成是那个保罗在提醒的，不要犯罪，可能会进入罪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那当然，我们如果犯罪的话，圣灵一定是很担心的，神也会心里面也会很焦急的哈，因为他让儿子为我们死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只要我们哪一天又落入罪的地步的时候，哇，那个是很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损失啊，一个损一个危机的，应该讲是危机哈。那我的这个题目呢，上次跟你提到说了解什么是我在生气，我上次把它讲给大家，就把它细节稍微解释了一下，哈。那 这个生气本身呢，是圣经说我们有可能会生气。那怎么生气？他说慢慢的动怒啊，在气到怒之间呢，速度越慢越好。等于说，不是只有情绪，还有其他的，我的思想、我的理性，还有我跟神的这种关系，都会参与进来，好让这个怒呢，可以成就神的意。后面有一句话说，生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啊。等一下我们要看，有一种叫做易怒，它是可以成就神的意的，但是我们这些血气有时候还很方刚的人哈，我们最好生气的对象、生气的事情，不管多么的有，我们可以有多么大的理由啊，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不要落入给魔鬼有地步，因为魔鬼会控告我们，对不对？然后也不要落入罪的这个境地。罪的话就是以我们有责任了，不是只有魔鬼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了。那首先呢，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气怒成恩，为什么我们可以气掉我们的怒气呢？保罗说，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了，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啊，有了他的恩典就一定够我们用，所以我们把那个本来装满怒气的那个好像一个容器那个心呢，我们把它气掉。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对我不好，对我绝对有毒害啊。然后呢，我就把它倒掉之后呢，我要尽量的存入神的恩典。恩典就是甘甜的了。生气的时候一定是苦的，可是我们却可以把怒倒掉，然后存入神的恩。那我们有一句很喜欢念的经节是诗篇103篇第8到第9节，这是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认证。好，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神会不会发怒？神会发怒，神有发怒的时候，他不轻易发怒，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有理由就发怒的。他是跟着恩典一起来，跟着怜悯一起来，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这种神的特性属性呢，等记得我们有他的形象，对不对？我们是要跟他学的啊。那么，包括不长久的责备，会不会有责备？会有，会有生气的时候，会有责备的时候，但是不长久的责备。长久的责备就变成是怀怒了，也不永远的怀怒啊，不记恶，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让我们生气发怒的一个对象，或者是那个原因是有的，但是一个义的发怒，一个正确在神面前对的生气，一定会有这个特质。我们不会长久责备，我们不会永远怀怒，我们也不会轻易去动用这种怒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刚才要学耶稣，要有像神儿女的形象。好，那我们就从这几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调整我们以后生气要有一个正确的生气。所以记得哦。神没有否认我们有生气的时候，你也不用定罪说：“哎呀，我又生气了。”但是我们的生气要成全像神一样，他的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以弗所书第4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是彼此的造就，不管讲话，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为人，为的是要彼此的造就。也就是回到我们上次那个最后有没有啊？我们是有谈到3点啊，你不用回去没关系，我稍微把它稍微复习一下哈。就是我们有本来是一个属于一个世界的虚妄，变成神这边的智慧啊。那我们本来是第2点，我老是会忘记，我想一想
是
哈。
在第
效仿世界一样，本来是一个虚妄的，一个不真实的，现在变成真真实，
不饶
跟
恕
爱。
基督的心，我打出来了。
OK，好，我有三点啊，我
就是
们
第
本来，
三点。
等一下我要讲三点，对，第一点是虚妄的心，然后神会，我们已经把那个被，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变成一个爱诚的心，就是一个有爱，然后诚恳诚实的心，然后本来是效法世界的，世界的方法是我们的方法，就变成一个学基督的一个模式。那么刚才就是刘磊来讲的，本来是一个不饶恕的，只要没有基督，我要这样很肯定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的，就圣经最近来讲，绝对不可能有真的饶恕，顶多就是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但是呢，那个关系就疏远了。保罗在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看到，他一直在讲人跟人的关系。到第六章的前半，到全副军装的前半，都在讲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我们在世上跟人彼此之间的建造，是神非常看重的。也是我们对神交代的，也从这个彼此的关系的建造，让我们可以提到神儿女的那个尊荣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啊。所以谈到回到谈这个生气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即使对方有一些理由让我们惹我们的气，会冒犯到我们啊，冒犯到我们。等一下，我要谈这个哈。生气一定会有被冒犯，那什么被冒犯？这是重点，是我这个人的人格，我这个人的尊严被冒犯，还是有没有其他的标准来作为叫做易怒、公义的发怒？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耶稣的生气，让我们有一点学习哈，因为我们要学耶稣嘛哈。好，那么，基本上呢，如果没有饶恕的心，那我们就不可能不生那个人的气。请听清楚哈，如果我没有饶恕，我们没有恩典，像刚才讲，没有怜悯，没有恩典，没有丰盛的慈爱的神的儿女的这种特质，我们就不可能不轻易发怒，我们也不可能不长久责备。我们也不可能不永远怀怒，我们也不可能对哪一种人不生气。好，这是我把它放到今天的生活中来哈。好，所以等于说呢，我们必须要把那个不饶恕的心，就是被欠债了，我是债主的心。当一个人说我是受害人的时候，那个就是已经是我是债主了，你欠我。我是受害人，你亏欠我，你伤害我，我是受害人。神不要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受害人的心态，神不要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债主，人家欠我那个债主的一个有那个重担。神要我们心里面是很自由的，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父也不饶恕，因为你不可能。你不欠神，你还让人还欠你，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合乎神的那个律的啊。这一点我们要到最后要再来谈。我今天先不进入这个，我只是说我们有三点，我们要从，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心，我们生气的事情要从心谈起。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肉心，不是死心，神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心，已经不是像以前，像等一下我们就会念到哈。不管是苦毒啊、恼恨啊、愤怒啊、嚷闹啊、毁谤啊、恶毒啊，所有那些这个，我们知道世界就充满这些嘛。即使我们不表达出来，心里面也是一样，好像打一个混仗一样。不是这个人犯到我，那个人犯到我，这个事情让我不顺意，我就一天就所谓的不快乐，这就混账，心里的混账。那基于这三点呢，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我们的生气的问题。我们还要回到饶恕的事情，好吗？好， 所以我这个我跟刘磊说我这些次序有点杂乱啊，看不出所以然，它是有关系的，有关系。好像一个广泛的来讲那个大纲，又回到这个很细的这个针对性的一个小主题啊。那我们线上次盘谈到说，记得生气对我是绝对有害。好，那我们来看，我所谓的生气就是那一种会超过久的、常常的、责备性的、定罪性的、怀怒性的生气，对我们绝对有害。这是我上次让大家看到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落入这种生气的毒害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生气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我有一个结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哈，我说基本上一个人会对某一个侵犯、对某一个冒犯、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孩子生气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承认说，我没辙了，我没办法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爱你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对你有什么样的我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再面对你。事实上，我们是在举白旗。我也跟你讲过说，我曾经跟一个孩子说，他妈妈在生气的时候，爸爸生气的时候，你记得他需要你为他祷告，他需要帮助。好，他即使不知道，那你要知道他是很爱你，可是呢他对你没办法，所以你要看到说，哎呀，我妈妈很无助，这样的话就不会害怕，慢慢的两个人就可以越来越彼此的这种用正确的方法来彼此的沟通。即使说有还是有情绪上，但是即使可以因为生气而靠近，这样讲好不好？其实生气是一种能力，怒是一种能力，它是可以让一个人说好了，我不能再做了，给我们一个威慑的，就好像一个范围说你不可以再过去了，再过去我就要处罚，类似这样的，它是有能力的，但是绝对不是出于血气的生气，不是记恨的生气，不是定罪的生气，不是责备的生气。那我们有一个对搞懂我们的生气什么生气，现在呢我们也来搞懂一个在神眼中正确的生气，所谓的慢慢的动怒，不轻易发怒，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的生气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要学耶稣了。好，那在这里我有个例子，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这里有个记事，一到五节。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下面那节也
带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的，好，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面对的是一群要控告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要除害他的一群人。那其实他可以不用在那一天或在那里做这件事情，可是就为了这一个有一只手枯干的人，刚才说了哈，他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所有的神迹在耶稣在世上所行的，都是因为在表达神的慈爱，神的关注，神对我们的关心，我们所有的残缺，我们的不行，我们的软弱，神是用怜悯在看我们的。但是一方面他也面对了一群使他有一个易怒的一个冒犯他的机会。我们来看哈，耶稣到底为什么生气？等于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有时候是要捍卫一个我们觉得用这个生气 来保护他。比如说呢，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再想到一个例子哈，在台湾，曾经有一个有人到大使馆绑架那个大使的孩子的事情。那好像那个时候是一个，是不是妈妈我忘记，反正有一个姊妹，有一个信主的姊妹，保护着带着那个孩子，然后这个绑匪就进去了。哦，怎么进去的我也不知道。那当他拿起枪威胁的时候，那个保护孩子的那个保姆还是妈妈，我现在忘记了哈。他就很严正其辞的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事吗？我是信耶稣的人。如果你杀死我，我马上跟耶稣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杀死我，你马上就是灭亡。他那时候是不是用很温和的求他？哎呀，耶稣爱你不是？他是用一个非常就是很有就是很有道，怎么
义
讲？
正言辞。
义正言辞，没有义正言辞，谢谢啊。就是而且他是带着一个，你这样做你会灭亡，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刚才你看到这里哈，耶稣后面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好，那我们现在来推敲哈，哎，后来这个事情就化解了。好，那个绑匪本身好像也投案，然后也就化解了哈，不是只有救了那些孩子的生命哈，而且还救了一个人灵魂，很美哈，非常美。好，所以义怒，公义的愤怒，不应该讲愤怒了，公义的怒啊，没有愤呐，愤就会愤愤不平了哈。愤的话就跟情绪有关系了哈。事实上，我们的怒不一定是飘在我们的情绪上面，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义的一个标准在那里。当我们看到恶人怎么样在对待一个无辜的，怎么样在残害伤害一个让我们觉得神所爱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公义里面的一种怒气，那个怒气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而且还是一样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好，那我们看到底耶稣这里在生气什么？我刚才说过，他如果不想去冒犯这些人，他其实可以不用在今天，他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别个日子来医治这个人。但是换句话说呢，他就在他认为他可以怜悯这个人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他没有想到其他的，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气是表现在这一群控告他要杀害他的人，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身上。那他到底为什么生气？我们可以表达一下。
觉得他们太心硬了，忧愁他们的心硬。
好，这里提到说他的心硬，耶稣是忧愁，对人他是忧愁的。忧
那，
愁他们的心怎么这样子？
他是
那
说，
他
因为那我觉得就是说，耶稣问他们："你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他们就不吭声。其实他们心里。就是表示他们就是很抵抗的，就是明明知道哪个这个很明显嘛，脱开这个案例，就是脱开这个情境，救命害命，在他也讲到在安息日，但是他们好像就是明明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他们就是不选择，好像就坚持他们的。
啊哈，啊哈，所以到底是对人生气还是对真理生气？我的意思是这样。
当然是对真理生气。
神的律对不对？神
对，
的律，那神的律就是安息日，是的，安息日不可做那些 平常做的工没有错，他们的规定是这样没有错，他们守律例没有错，但是基本上在神立这个律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如果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还有呢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好，那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们很矛盾。
他们是谁？法利赛人。
他们其实也很矛盾嘛。OK，
他们，
所以他们不做声，为什么他们不做声呢？他们很矛盾。
嗯哼。
要么你要遵守律法，要么你就相信这个福音，这个在安息日神善还是神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的呢？其实他们都在做一个选择嘛，他们心里面是有答案的，但是很矛盾，所以他们都不作声。
嗯哼，他们心里有矛盾。OK， 好啊，等于说他们无话可答，对不对？他们不能反驳耶稣，那他们是知道什么是对的，可以这样讲吗？你意思这样吗，林弟兄？
也可以这样讲。
对，他们知道，他没有话可以回答就对了，无话可答。那现在你认为耶稣是为什么生气？你现在讲的是他们的立场，好，那么你认为耶稣在这里对他们生气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主要的立足点，我们以前说我有理由可以生气，但是那个理由如果不是真理的话，我们就气错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耶稣的生气的立足点在哪里。
耶稣的心是气的是说他们跟随他们的心没定，就是摇摆，别人听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对没有对这个信任性，是不是这样想的？
OK， 你看到他是对他们这一群人是好像像刚才林弟兄讲左右摇摆很矛盾，
对呀、
啊、
对呀、
啊、标准。 OK，
耶稣他生气在哪里呢？我觉得他生气的该做的你没有做，不该做你偏偏做了。
好的好的，我们在对我们的孩子管教的时候会生气，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原因，对不对？好，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好，刚开始你会说你知道你做错了吗？错在哪里？那你知道是错的，你为什么还做错？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有类似这样意思，对不对？好，等于说每次我们对孩子没有做对事情的一个指责，事实上孩子是无话可说的，他们不用跟我辩驳啊，我们不需要跟他啊，不要让孩子说哦啊，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好、啊，我们是有一个定准在那里的。为了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则，或者为了真理，我要捍卫这个真理，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是可以妥协的，可以这样讲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他的义怒本身是为了义本身的原因，不是为他自己生气。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耶路撒冷那里感叹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看我多少次像母鸡要把你造句到我的这个翅膀下来，你们都不肯。他也不会在十字架上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的重点是说他为什么生气，是为了神所这个所放下的一个定律原则，就是对的道路。好，那么现在对方已经他明明知道，可是却还刻意的偏离，而且还为他们的这种控告也好，其实法利赛人也在生气啊，他们在气耶稣啊，啊，其实彼此都是可以说都是以怒对怒的啦，好，不然他怎么会控告呢？一边的生气是血气的控告，还有要杀害，一边的生气是神的义在这里，公义在这里，然后他的行为是医治。好，还有谁要再补充？请讲。
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形下，我自己看这个就觉得是对他们的心硬会生气。当然这个就不是属于那种易怒，也可能这是我个人的就是看到的第一个的理解，就是
看到的这个 有他的原则，但是我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忧愁。刚才翠芳讲的也是，为什么你们的心不能跟我同心呢？是一种失望、忧愁，是情感上的一个重担啊。我这样认为了。好、啊，那如果你说他为什么会忧愁呢？因为看到他们不是真的去守那个爱的这个律法。好、啊，当然也是心的刚硬啊。但是啊，对我们的学习来讲哈、啊，我们要把生气跟忧愁分开。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迁怒了啊！你们这一群人所做出来，你所做出来的事情是不对的。我对为这个事情的不对生气。可是我对这个人是一个心里面是很忧愁的，是担心的。
我的意思，其实我好像第一次注意到说这个是忧愁，不是发怒，原来就很快。所以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在那种情境下，我可能是我生气的那个，就是你说立足点，可能是，我不是指神，我就是说，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是对那个心主。分歧，对，
了解，就是有可能会的，我们会的，
是我自己，我不是，但是耶稣因为他是完，就是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就是真的是没有，就是我们的榜样嘛。那他的发怒肯定是易怒，肯定是完全是对的，在真理里边，所以是不同的。我只是
对真理的一个偏离，啊，就是对于。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按照神所定的律来行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在提起的一个话题，明明神造的时候是男女有别，对不对？那现在一定要把他把那个主权交给这个孩子，多小就可以开始决定我要不要当男的，要不要当女的，然后还有一群人所谓的医生。很高科技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变性的时候，像这个事情，我们很显然就会，如果用刚才翠芳的表达方式说，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有没有在一起？但是神不会计较我们跟他不同心啊，但是神的律被触犯的时候，神的律是律法，它是不变的啊，好。就好像我就是不偏偏不走你这，我就要岔出另外的道的话，那怎么样？到后来就是自取灭亡，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把它讲的比较生活化一点，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对象，我们会有一种忧愁，一定会有前面讲的有怜悯有恩典，但是对于他所侵犯的所冒犯的那个律原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意从意发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个标准在那里嘛，那它偏差了，我们会有一个不高兴，我们会有一个生气的表现。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怒目，耶稣看着他们，那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耶稣在生气就对了，按着他们。好，那我要问你们的是，耶稣他为什么生气的意思是说，如果耶稣生气的理由我们把握住了，那我们就有理由生气。我的重点在这里。那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把握住什么来生气？
耶稣看到他们的动机不合神心意。
不合神心意， OK。
那我们是不懂啊，
啊？
那我们实在是不懂，只有基督懂啊。这个他可以做的，所以、所以他们基督就是说父啊，你饶恕他们嘛，他们不懂啊，就是说所以才会生气，所以他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懂，我也很简，但是听。
我在
听师母是说的，听师母是说的是不是这个理由嘛？
好，那我这样讲，好，我把它讲白一点，我这样讲看你们有没有问题啊？耶稣是针对真理，他要捍卫，生气是有一个等于说 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为什么生气？一定是为了这个，看到这个背后的危机，看到这个背后对神的不敬，为神生气的，这样讲好不好？
对对呀，但是他知道，别人不知道。
但是我要你们看到，耶稣并不是针对这一群人，
对，
是怎么样的人？
嗯，
如果用
是不是这样？
他对事对真理，但是不针对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在对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会伤害他的人格，为什么？因为把这个人就因为他做的事情，因为他犯的规，我们把他就好像把他的人格就好像就放到地上去了，就把他摔破了。那上次我们在讲的，不要惹他们的气，不要损他们的气。他们身为一个人，如果神所看重的，神要拯救的，如果是神也爱他的，我们就不能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对这个人有任何的轻视、贬值，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对我帮助很大。当我对孩子冒犯我或谁冒犯我的时候，我讲的冒犯不一定是
伤害，
对，不一定是伤害，因为有时候也是我的问题也有。
对、
那我是针对这个事情本身的真理，比如说孩子你做错事情，对跟错，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那你冒犯的不是我，你冒犯的是你做这个事情不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个不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站稳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是真理的主，神是真理的主，让主来裁决。在这个情感上，他的心是为他们悲叹的，为他们忧伤的。当耶稣看到玛利亚、马大，他的弟弟已经埋葬了，还在那里说，如果你早在的话，圣经说耶稣哭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耶稣很疼爱这个拿撒路，所以哭了。啊，他不是要让他复活吗？你们认为他的哭是什么哭？我认为他的哭是马大、玛利亚，你不是已经宣告了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不是说吗？我就是生命的主。那为什么你的信心会被限制在这个坟洞里面呢？石头的后面呢？他感叹到个地步，他忧愁，为我们的信心的不够忧愁。但是他不会因为我们不信就生气，你懂的意思吗？我要你们了解神的生气，总是有怜悯，总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但是他不会轻易发怒，也不会长久责备，也不会永远怀怒。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好的，那请其他的人如果有了解，我知道那个吹风你讲的，我跟我的是虽然你表达的啊，但是你讲的就是他对于他们的心跟他不一致的心啊，是一个忧愁啊，是扰动了耶稣心里面的这个情绪了啊。但是他生气的不是针对人，是针对真理。好呀，还有其他人要表达吗？
师母，
哎，是请讲。
可以理解是他生气，是因为他觉得看到这些人拿着律法来做理由，而不去救人吗？
也可以这样做。
OK， 是的，是的，本来是爱，爱临自己，那你不但没有去行使神的，是的，这样是，可是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我想是可以被理解的。然后呢，你不但没有跟我一样怜悯他，而且还恨我，怀恨我去做这件事情。 得阻挡的神的这个，有点像圣经讲的这残绊的、啊、绊倒人了、啊，有点像是的，可以这样讲。
师母，麻烦你把刚才讲的再重复一下。我刚才听懂了，但是我想做笔记的时候又忘了。就是神的身体是针对真理那个那一段。
哪一段呢？你说一段是几句话啊？
就刚才叫问我们，请我们回应之前的那一段，神的生气是因为对真理，
好，那我再把它重复一次那个大要哈，记得神会生气，我们也可能跟神一样有这种生气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在看我们的儿女的一些不是不对。但是我们生气的理由不是生这个孩子的气，不是生那个犯法的做错事的人的气，而是生的是一个我的有一个标准嘛，我不是没有标准的，你已经越了局，你已经没有在这个标准里面，所以呢我会为这个有一种怒的一个表现，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这里的发怒是一个对人的哈，有丰盛的慈爱，长久的责备，永远不永远怀怒，不长久责备，一定是跟着在一起的。等于说，如果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生对气，而且可以成全神给我们这个生气的权柄的能力的管理，然后有个好的一个结果出来。那我们就一定会有这个特性，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不会记恨，不会一直翻旧账，不会怀怒，也不会轻易的再一次这样生气，不是滥用我们的生气权，可以这样讲。
师母，我们可以不可以理解这种说白一点，就是说为自己生气的而已，可以不可以这样讲，说自后悔，就是说觉得自己做
是的，
就自己，可以这样理解吧？
对，是的，你讲的对。基本上我们会可能犯罪，会可能让他到气很久，到隔天，基本上我们会让这个魔鬼给他留地步，是因为我们生气，是因为冒犯到我这个人。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跟你讲几次了？这个生气的原因不一样，一个是我自我，一个是为了神生气，可以这样讲。然后刚才那个姊妹提的，我再加强一个，就是我们是对这个真理本身，不是针对这个人。针对这个人，我可以一次再一次的饶恕，回头我们会用饶恕做我们的一个结论啊。是的，你们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把心里的忧伤，我们是有情感的，心里的重担、感叹，跟我在为什么生气是要分开的，以至于对方可以得着益处，这是我的意思。其实生气本身是人的一种能力的表达，这样可以吗？刚才是哪位姊妹说要我重复一次？这样有没有让你更清楚？
啊，是我问的，就是我就是想知道的是，我们生气的标准，我就想知道我们生气的标准是什么。
好，谁愿意回这个问题？如果要我回答的话，我们生气的原因对准神的真理。不是理由，不是有什么理由。当理由的话，是为我自己找理由，我可以把它合理化，那是因为神的不变。然后标准是什么？我里面还是有怜悯，还是有恩典。像这样的气，我不会常常发。我里面有丰盛的慈爱，而且我不会长久的责备，也不会永远的，我不会怀怒了，可以这样讲，不会怀怒。不迁怒，不移怒，不断旧账，不对对方放屁，可以这样讲好吧？神 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这些要害他控告他的人，以至于他可以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
师母，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生气是因为就是对方的行为违背了神的真理，所以我们生气就是我们生气是为了帮助他的这个行为要准神真理。那我们在帮助他的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人本身是有怜悯的，所以我们不会因他的行为，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他行为所以迁怒到他的个人，所以从言语上对这个个人进行攻击，是这样。
是的，非常好，对对对，这样很好。所以你们表达的话可以帮助我去解释。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嗯哼，因为耶稣把真理讲出来了，安息日行善行恶救人害人哪一个重要，是他一直在问他们的，他们没有话讲，等于说他们知道。那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哈，这些在控告害耶稣的是有那一种特性的某一些人，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没有人悔改，他们有人悔改的。对于他们这些人，他们没有爱神，耶稣用责备的方式止住他们的那个假冒为善，就是要他们回转。但他也知道他们心刚硬，法老之所以失去九次的机会，失去他们的长子，是因为他心里刚硬。神容许他们就去刚硬，因为神不介入人 的这个自由意志，人的选择。但是神还是有怜悯，还是有恩典。你知道在预言里面，神会恩待埃及的吗？神是不会长久责备，也不会轻易发怒，但是神的这个定力跟法律律法是确定的，是一点不能妥协的。你刚才解释的很好，是这样。当我们面对对方，你确定他是犯了真理的这个规的时候，我们不会高兴的，我们会很忧愁，我们会为对方很叹息，我们会有重担，都会有的。可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减少了我们的怜悯跟我们的恩典跟我们的慈爱。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你该管的管，该教的教，该罚的罚过了，要抱抱他，跟他一起祷告，你们的关系是和好的。然后有一个不合乎真理的生气，不合乎义的怒气的时候，常常会破坏彼此的，不能造就彼此的这种关系，和谐的关系。当然受管教一方不会高兴，可是我们的关系还在。为什么？因为我的特质，我的怜悯，我的恩典，我的那个慈爱还在，对方是可以领受得到的。
我想再继续问问师母，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心里的忧伤和重担呢？
上次我提到我们在不可控的情绪下面，其实我们是一个在告诉我们认识到自己是无助的。主啊，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好，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转向神，我们就要求神自己跟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跟神要更多的恩典，让我们的恩慈，让我们的慈爱，让我们的，等于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嘛，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无能的，可是我们知道真理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忧愁呢，我们还是要去负担他的。我们看到孩子，看他们不听话呢，基本上问题不在，你让我好操心哦。父母亲操心孩子，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表示说我关心你，你是我生的，我才会这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邀功的。我的操心，我的用心，我的甚至我为你所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事情，我就不讲什么事了，我就不挖他的仇，因为他现在已经成年人了。那个时候是好像初中，还没有到高中。然后那件事情呢，对我们来看来是相当有危机的一件事情。一来，他其实没有说谎，只是没有表白，没有先告知我们他要做的什么事情，他没有说谎。当事情等于说已经出来的时候，那我跟牧师就两个人就面对他，就跟他一样的哈。我们有没有表达我们是不认同的？有，那有的话就会有一个脸孔，就是有点像那里说耶稣怒视他，等于说很严肃的看他。我的儿子哈对我的脸色是很敏感的，啊，所以呢，他知道我们的原则在哪里。然后我们跟他讲过了，当然那个讲的当中我们都很气氛一定不好的嘛，对不对？他也很害怕。好，你知道怎么收场你知道吗？到后来那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基本上处罚我让牧师来做主哈，我会跟孩子讲，跟孩子劝，然后会跟孩子纠正哈。那到一个最后的时候，牧师说，如果你这件错的事情犯下了一个结果是你负担不了的，我告诉你，我来承担。有没有忧伤？有。有没有叹息？有。有没有失望？有。可是当他牧师讲那句话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嚎啕大哭。他知道，他感受到父亲的爱，父亲的担当。当然他知道爸爸也是很严格的，爸爸牧师讲起话来说很大声的啊。他不是故意要这样，他就是有一种很严厉的那种用词的啊。但是就这样子，我的儿子在那一次以后，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转变。没有什么事不让我们知道，他的房间从来不关的，我也没有要求啊。有时候他不关的反而让我漏气，因为他房间不整理整齐了啊，不是说不干净，不整齐。但是我已经跟他讲，我说你到这个年纪，我不再做你的房间的这个清扫工人了，你自己要做，但是你不要跟我啊，乱到我的这个你房间门外的这个客厅，因为他门外就是客厅的嘛哈。那他不关，那我觉得很好。他不关的话，我也不要他关啊。我宁可让他看到他房间有多乱，我也不希望他对我们有什么遮掩啊。他自己就不关，从初中那次事情以后，他就不再关房间，就好像很坦然对我们哦、啊。他也没有觉得他需要关房间啊，除非换衣服一定要关的啊。就这样子哈、啊。所以啊、对不起，刚才这个问题是什么？哦，怎么样处理我们的忧愁？当我们的爱可以跟这个忧愁有一个平衡度的时候，我们的忧愁自然就会减轻。所以耶稣说，跟我同负一轭，我让你得到安息。忧愁是有忧愁，重担是有重担，失望是有失望，可是我会在那里得到安息，因为我有神，不但是求助他，有他的爱，而且我自己也承受了神在我身上做的工，我也有这种爱，没有条件的爱。我不是说我们都很完全，我们有我们的缺点，但是我们在被神塑造成这样的一个儿女，同时也成为这样的一个父母。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的，谢谢师母。
没有办法说什么答案什么方法，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神，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管教孩子，哈。所以我才强调说，我们向主耶稣很重要，非常重要。所有我们的生活层面，这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不是天堂，有很多的愁苦，有很多的苦难。可是耶稣说，在我里面你有平安，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有平安。曾经有一个 很在美国很有名的教育家，他在讲给孩子的这些道理啊什么的哈。有一次他跟大家讲的，他说他女儿有一次找他，他说爸爸，你讲很多关于亲子的课，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未婚生子，你会怎么样？他甚至这样问哦。他爸爸愣了一下，他的回答是，我不希望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孩子，我告诉你，我还是非常爱你。他就抱了他一下。因为这个承诺，他认为，因为这个承诺使他的女儿非常洁身自爱，不会故意要去挑逗他，即使有时候有试探的时候，他也会记得我为了要让我爸爸的爱不让他失望。好，这个爱是很重要的，这个没有条件的爱对于我们关系的对象是很彼此要建造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好好，第二点的题目是，我请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段里面我们的第二点，
在生气中有何作为，结果如何？
嗯哼，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个当中他怎么表达，然后结果怎么样，这是我们要的。当我们有生气、有忧愁的时候，我们要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去表达，然后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这下次我们再谈，好吗？不要去，我不想匆匆忙忙的谈过。我觉得耶稣他的这个模范哈，帮助我很大了。所以我认为说我有这个经验，好像我有这样子学习了，那我认为可能对你们也会有帮助。刚才有一点翠芳提的很重要，前面我在讲的那些生气对我们的遗害，基本上就是为了我这个人，我自我，我被侵犯了，我没有面子了，我被伤害了，为了我的权益在生气，这个是大家都会这样的。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如果耶稣到世上来，以一个儿子，神的儿子的身份到世上来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人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因为他一直要表达，跟他们表达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他也是要他的学生认证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对我们对他的冒犯，像这样有表达，有对我们对他的冒犯有这种像我们一样为自己哈，我是神的儿子，你竟然这样对我说话，我是神的儿子，你竟然不听我的劝告啊！我是神，你竟然可以指我，如果这样的话，你想想看结果如何？没有，他没有以自己的神的儿子的这个权位来动怒，他不是的，他是为神，为真理。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要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晰的心，主啊，你洁净我，你更新我，你让我有这个圣洁的特质，以至于有你的怜悯，有你的恩典来表达你的性情。为真理，为义怒而动怒，跟为自己捍卫自己而动怒，它的结果一定不一样。我或许可以这样讲，不但只有会影响到我自己，我生这个气会不会给我有一个后遗症，会不会给我有伤害，我们都最明显的哈，就是其实人生气的话对身体，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对我们的肝都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还是说我当我在动这个怒的时候会建造别人，会表达我的爱，这个是我想要下一次我们要看到的一个角度。如果不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灵魂忧愁，为我们的所有的过犯背重担的话，他也不会走上十字架的路。他那种感叹，那种忧伤，他愿意走上这条路来把我们从罪恶中带出来，好让我们有新的机会。这个就是神的爱，这个爱不是我们本来有的，绝对不是我们本来有的。如果没有神的那种神圣的爱，他的圣洁的属性，我们不可能有的。我们不可能说就针对事情，针对真理，不针对人，不太可能，不可能，不是不太可能。好，那我们这段就先到这里。